出埃及记20章啊，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曾将以色列百姓带领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好，这个中间什么关系？这三条诫命中间是什么关系？想一想啊，这三条界面中间是什么关系？哎，等等，关。首先要明白，第三诫当中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里面有两个词是关键的，就叫妄称。那妄称原文当中是两个词，第一个词是妄，妄就是指假的，在生命记当中这个词直接用在不可做假见证上面。这个词不应该把它解释为好像是白白的称、虚妄的称，这就是指虚假的。称就是指称呼。那么这个一二三界是什么关联？递进的关系。好，我之前跟你们讲的啊，前四诫是讲到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与神的关联，后面六诫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与人的关系。那么在前四诫当中，第一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在主日讲到的时候跟你们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意味着有哪两件事情不能做？我在主日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意味着有哪两件事情是不能做的？第一，叫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对吗？第二是你既敬拜主，又拜马门。那现在明白了吗？所以第二戒就是什么？第二戒就是什么？什么叫做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在为自己树立各样的偶像和假神。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不是直接把圣殿当中的整个的全部拆毁去拜了巴利，不是，而是他们祭拜巴利，又来到耶和华殿当中求问。他们祭拜各个异教的神，那些偶像啊，又拜自己耶和华神的殿里的神，甚至还将这些偶像移到耶和华的殿当中来污秽耶和华的殿，这些都是属于第二节。那么刚才讲的第一节还讲，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叫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什么叫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就是最典型的，就叫金牛犊。你铸造的是金牛犊，但是你称呼他为那带领你们离开埃及的耶和华神。 32章，你们翻开32章第4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对不对？”第3届就是指这种情况。换句话说，二届、第二届、第三届全是对第一届的进一步的展开、补充和解释。明白了没？在第二届当中，你有可能为自己雕刻一些偶像，但是你也没有，好像你仍然会跑到神的殿里面去拜耶和华一样，明白吗？但是在第三届当中，就叫虚假的称呼耶和华你神的名，就是对着虚假的对象称呼他是耶和华神。第三界的含义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很多弟兄姊妹以为第三界是最不容易犯的，而实际上第三界是最容易。在所有10条诫命当中，所有10诫当中，基督徒啊，或者我们变到整个新约的基督徒的语境当中，最容易犯的就是第三界。那么一个人怎么会啊？你们来看啊，一个人怎么会就拿刚才金牛犊事件，因为金牛犊事件是太典型了啊。以色列百姓怎么会指着这个牛犊就说这就是带领我们离开埃及的神？这说明第一啊，他们认不认识真神？不认识。如果他们认识真神耶和华，就不可能指着这个金牛犊说这就是耶和华，对不对？好，所以请问，我们为什么要一起灵修、一起读圣经呢？目的之一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耶和华，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做什么圣经通读啊？跟小孩子做圣经通读啊？现在国家安给汪老师最大的罪名就是带着孩子通读圣经，知道没？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你必须要透过圣经本身去认识耶和华，并且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当你今天去碰到一个基督徒，你打开圣经，跟他去辨明圣经真理，他把圣经合上，说我们不要求知识，要求生命，这样的人你就远离吧，知道吗？这样的人你就直接远离。我就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要把话跟你们讲的稍微绝对一点，就是你们很多人不明白这些事情的严重性。不明白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在很多年以前开始灵修，就跟你们说，中国的教会至少80%吧，这个比例都是保守的，至少80%的中国所谓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在这80%的教会当中，至少80%的基督徒一年读不完一遍圣经，是不是？这是肯定的，你们边上的现象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你说这样的基督徒，你认为？他对上帝会有清楚的认识吗？若一个人不认识神，老师，请问他们亲眼看见神那么多作为，为什么还不认识神呢？亲眼看见神什么样的作为？以色列百姓是吗？ 我知道这个姊妹她问的意思，他们亲眼看见神那么多的作为，为什么还不认识神？我问你，新约的彼得、约翰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行各样的神迹异能，亲身跟着耶稣3年半，在圣灵没有降下之前，他们认识神吗？啊，马太福音16章，刚刚在圣灵感动下认出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马上就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有什么奇怪的？一个基督徒，不要说他不，我们刚才指的是很多基督徒疏懒于读圣经本身，还以为自己很认识神。只要有生命，所谓的生命，我跟你讲，这种生命是完全打引号的，而且根本不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的，都是人自己做出来的属灵表演。哪怕一个人说我把圣经翻遍了，你也不一定认识神，因为这是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妄称耶和华的名的其那个原因之一，就是他是不认识神，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神，所以才会拿别神来代替耶和华。好，现在你就能够去解释了，明白吗？为什么在新约耶稣基督要去斥责那些说你们奉我的名传道是吧？你们这整天称呼我是主啊主啊，奉我名传道，奉我名赶鬼，我不认识你们，你看到吗？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就说明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人整天称呼主啊主啊，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耶稣都说不认识他们？所以你不要简简单单的以为，你每天把感谢主啊、什么以马内利啊、哈利路亚这些词汇放在嘴巴边上，你就是认识神。不要简简单单的以为我的孩子将来要认识神，我送他去读3年神学，他就认识神。认识神的核心关键，在这第三界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词，除了妄称之外，后面的关键词是什么？叫耶和华你神的名。关键词是名，因为上帝一切的属性都来自于他的名，他到底是谁？上帝的名决定了他一切的属性，上帝一切的属性决定了他一切的作为。再讲一遍，耶和华的名决定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一切的属性，而耶和华一切的属性决定了他一切的作为。所以，作为以色列百姓，当神说"你们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句话之所以要责备他们，说你们若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你为无罪，必定要治你的罪。这就有个前设条件，这就意味着你们这些神的百姓应该认识耶和华。耶和华的名，神差遣摩西。像你们已经传讲了，神也按照他的名行了审判，对你们施了拯救，你们应该认识耶和华的。同样，如今我们这些被称为基督徒或者自称为基督徒的，我们也应该认识耶稣基督的名。认识基督，就会产生一个唯一的结果。你看啊，你们这里面的逻，你怎么来证明你是真的认识基督呢？认识基督的名，基督的名是什么？弥赛亚，天国君王，万王之王。 创造者、审判者。当你认识他的名，你马上产生的结果就是悔改，归向他。悔改归向他，马上产生的结果就是一生跟从他。那么在新约的语境当中，什么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呢？就是我们嘴巴上说跟从他，嘴巴上说悔改，信靠他啊，但没有实际的行动。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一个戒，新约的基督徒犯的罪过，这就是我们一再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在讲，你们只是在嘴唇上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就叫做妄称耶和华名，虚假的称呼他是主啊主啊，但实际上没有悔改，信靠这唯一的救主，没有舍命跟从这生命的主宰，这就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妄称，我再讲一遍啊，妄，这个妄称的妄，它不是指虚妄，不是说我今天称了耶和华的名，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白白称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虚假的称。而是建立在你对耶和华的名不认识的基础上。把它只是当成一个自己的包装，用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那么我可以马上应用在现在的基督徒，你把身体的健康、婚姻的幸福、家道的丰盛当成是主对你的应许。这就是我，这就是妄称耶，妄称主名，妄称主名。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说吗？一个外邦人求财、求利、求儿女啊、求幸福，这都是正常的不得了的事情。一个外邦人失去这一切，绝望的从楼上桥上跳下来，这也是正常的不得了的事。这是他们的本性。但是一个基督徒，你称呼自己是基督徒，称呼自己已经被耶稣基督所拯救，你仍然这样行。所以十诫也好，这些律法也好，都是神赐给他的百姓。有人在解释十诫第三诫的时候，很狭义的把这个等同为是什么呢？等同为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指着神的名发假誓。你们如果读小教理问答这种西微那个西敏小教理问答，你就会发现他这里的解释呢，一般都会侧重在。侧重在啊，就是发假的誓言呐、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在大要理问答当中讲到第三诫命的要求的责任，就是在我们思念、默想、言语、写作中，都要以圣洁敬畏的态度来称上帝的名字、名号、属性、典章、圣道、圣礼、祷告、启示、许愿、摇签，他的作为和一切他借以显明他自己的事物。这是大教要理问答的所谈的，我觉得这是不准确的。一个人，他就如同犹太人一样啊，神的名为什么失传了？没有人可以念，因为犹太人觉得我很敬畏，所以碰到神的名，因为不能妄称，所以我碰到他的名字念都不念。 那总归不会犯罪了吧？我连念都不念，我连称都不，我就读都不读出来，那就不会犯错了。其实关键点只有一件，其实着重点只有一件。如果，因为他是你不要怎么样，对吧？他说你不可畏，不可枉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么正面的是什么？我问你，正面的是什么？当他说你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么正面的是什么？所有的十诫的诫命，包括后面不能杀人、不能偷盗，你都要去想它正面的是什么？你不可，那你应该怎么做？应该很简单，这个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它的正面就是你既然称呼他是你的神。既然称呼他是你的主，你就应当敬拜他，顺从他而活，很简单。所以这条诫命实际上是非常广泛，它涉及到基督徒生活的所有方面。因为耶稣基督掌管你生活的所有方面。好，现在我虽然是要明天才讲，但是现在到了第四戒，你们明白第四戒跟第一戒的关系没？我前面不是讲吗？第二戒和第三戒分别是阐述了，深入阐述了第一戒的规定的范围，第二戒讲到的就是你不能既拜神又拜各样的偶像。第二戒讲到的侧重点就是你不能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第三戒讲的什么？第四戒讲的什么？第四戒讲的什么？为什么要守安息日？这个明天再讲。所以第三界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它是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既然称呼他是你的神，是你的主，而且你的这个称呼又是诚实的，又是里外一致的，那请你敬拜他，跟从这位主去行，就这个意思。他不是在我们刚才的那个列举的简简的写作啊、思考啊，不是简简是在那写说话，不是，它范围更广，在你生活的一切的选择当中，都要以他为你的神，以他为你的主。当初颁布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明白吗？当然明白。以色列人在字义上当然明白，就如同我现在跟你们解释了，我相信这个光从第三诫的这个字义上没有什么任何歧义的。你们这里的300多个人，你们应该都能明白这个字义，你都能在头脑当中明白这个字义。但是问题是你做的回应就千差万别了。以色列人的回应就是什么？碰到他的名字就跳过去不念。这叫回应吗？这就诡诈的把神的名局限在那几个文字上，把神的名局限在这个读音上，这个文字上。但是我刚才讲了，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是什么？神的名决定了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决定了神的作为。为什么这个一戒关系到或者说涉猎到我们所有的生活？特别是你们在读旧约时候，脑海当中不要不断啊， 要凡是读到任何旧约，你脑海任何旧约的任何经文，你脑海当中都要不断的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时候的以色列人，这个阶段的以色列人，跟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差别？这是能让你把整个新旧约贯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要不断的思考的。很多时候是不，你们之所以得不出正确答案，是因为你们没有往这方面去想。在你们头脑当中的圣经是割裂的，是一卷一卷书的。这时候的耶和华在西乃山上降临在云中，在火中，在以色列百姓面前。然后神说：“你们不可妄称我耶和华的名。”那么将来，耶稣基督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若妄称主名，妄称主名，这是要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个范围广得不得了，就如同我再给你们再举个例子，之前常常讨论的，你把不是主的工作，不是主的灵的工作，不是主的灵圣灵的工作，当成是圣灵的工作，这些都是极大的犯罪，知道吗？就如同那些灵派教会的弟兄姊妹每天所做的事情一样，他们还以为这叫敬虔，还以为这叫生命，还以为这叫与神同在。每天早上起来啊，每天早上4、5点钟就起来，天蒙蒙亮就打开圣经来读，把读到的马上翻到的圣经的这句话就应用在自己的那个今天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然后就说哇，这就是神借着他的灵要对我讲的话。所以既然今天我读到的这一段啊，告诉给我听怎么样怎么样，这段话就马上应用在我的一个生命当中，然后跪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呢。圣灵又给我一个日念，今天虽然看上去天气晴朗，但是下午肯定会有暴雨，所以如果出门要带着伞。你把这些东西都当成是圣灵对你的感动，这就叫做亵渎神、亵渎圣灵、妄称耶和华的名、妄称主名，知道吗？就是大部分的，就是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还把这些东西不知道这些东西是错的，而且还把这些东西当成是金钱，当成是生命，当成是自己与神的亲密的相交。就是你自己想想看，恐怖不恐怖？他们到底在教什么？然后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幼稚的过来会说：“哎，我怎么没有亲密的相交呢？”我一想到这些东西，我眼泪就哗哗的流。我心里面就怎么样的感受？我浑身就怎么颤抖啊！我就有股什么丹田气升上来啊！我请问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你的所谓的神秘的这种经历、情绪上的站立，这些东西、身体的颤抖啊、舌头都不听使唤，这些东西哪里来的？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世界是灵界的作为，这种属灵上的这种搅扰，你是根本看不见的。你把自己的身体完全敞开，你相当于在向灵界宣告说什么呢？我选择不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凡是你们所跟我讲的，你们可以跟我讲的一切的话，只要是我不能理解的，啊，能带给我一些所谓神秘经历的，我都认为是神的话。那你不是向所有的灵界正的邪的全部敞开了吗？这是你自己邀请他们来的。这种搅扰都是你自己请的来的，不请自来的。所以我一再要跟你们讲这种圣经的约束，我之前反复讲了都至少几十遍了啊！你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信仰，必须要被圣经66卷书约束，然后这是文本层面上的约束，然后要被圣灵的光照约束。所以， 很多的弟兄姊妹听了我一段时间灵修啊，汪老师讲的都是知识啊，我们要的是生命，那你就直接把圣经的文本方面的约束就直接抛开了，对吗？第一，这是一种，要么是第二种呢，啊，就觉得好像自己多了很多的知识，我对圣经很懂了，然后你又把圣灵的光照又给抛开。所以很多的这两件事情是不能缺的，这是最基本的底线。你把这两个底线放掉之后，你的心就没有任何的保护。这种征战是外面既有征战，既有引诱，里面又有自己的心偏于邪的那种冲动。啊，自己的心里面仍然也会有，哎呀，今天晚上我到一个小组分享。我会跟弟兄姊妹去分享一下今天的神的灵是怎么高摩我，是吧？带领我，叫做神秘的经历，我怎么与耶稣基督亲密相交？哎呀，我要分享的怎么样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就你心里面，一方面你心里面偏于邪，一方面外面还有引诱，那就一拍即合，没有任何保护，因为你脱离了圣经文本，知道吗？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个世界上你所看不见的属灵上的这种东西，都当成是圣灵的光环光照，你泛化了圣灵的工作，那就非常危险。这些都叫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些都叫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你嘴巴上仍然在称呼基督、基督、基督啊！你明白吗？我在35岁信主的时候，说句实话，我在35岁信主的时候，我当时认为，我身边应该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但是后来我知道我有个亲戚是基督徒，但是我当时是想不起来的。我觉得我认识的熟悉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基本上没有人在我面前讲过什么耶稣基督的名。但是现在呢，如果你周围不断的有人跟你讲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然后你自己在也称呼自己是基督徒，也不断在讲耶稣基督的名，但你心里面对耶稣的认识，偏离了圣经，偏离了圣经的规范，偏离了圣灵的光照。那，你想想，你在称呼的是谁的名？你不要以为你讲出耶稣这个一个读音，就已经是瞄准对象了，明白吗？你不要把神的名局限在这几个字母的排列，这个一个读音上，不要说你说的耶稣和基督是中文，好，好，你哪怕用希伯来文来念耶稣基督的名都没用，这个都不能证明你认识基督的名，知道吗？明白意思吧？然后很多弟兄姊妹很好玩的，跟别人说你那个叫什么，你遇到属灵征战啊。遇到这种属灵上的搅扰，唯一的方法就是你一定要不断的念，我奉耶稣基督名，怎么样就得胜，宣告耶稣基督名，念念念念念个100遍、20遍，你们怎么会被这种东西给套进去的呢？因为很简单，你念的耶稣和基督都不是圣经原文的读音，对吧？这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念的都还不是圣经当中的一个原文的读音，然后你就在那里不断的宣告这些，把这些当成是咒语一样的，在那里，你以为你就已经得胜了吗？得胜是在于哪里？得胜是在于你行在基督的义当中，你行在基督的光明当中，你是神的光，是世上的光。当你行在光明当中，走到黑暗当中，黑暗就被照亮，这就叫做得胜。黑暗就在光明当中被驱赶，这叫做得胜。这两天台湾啊，韩国，这不是台湾，韩国有一部恐怖片，知道吗？当然你们是不会看恐怖片的，知道吗？最近韩国有一部很红的恐怖片。你们知道韩国的信仰是非常乱的啊！你们一定要明白，韩国的信仰是非常乱。你们不要以为傻乎乎的以为韩国是什么基督徒的什么比例很高啊，什么东西？韩国的信仰是非常乱。 你们定力不够啊，不需要去看这种恐怖片。我不是让你们去看这恐怖片，看了你们要害怕的。我只是跟你们讲，这个恐怖片里面它有个细节，知道吧？这个细节很有趣。这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几个人有专门看风水的高人，还有专门什么道士这种乌七八糟的，也是很厉害的，据说又很厉害。啊，专门用五行的等等等等，里面还有一个基督教的长老，就几个人各宗各派的各种高人聚集在一起，要与一个邪灵巫鬼打仗，是吧？然后呢，里面有一个那个细节很有意思，他们在跟这个邪灵巫鬼打仗的时候啊，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符咒，就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字，写满了符咒。每个人身上、脸上都写满了符咒，好像我只要脸上写满这东西呢，这个鬼就不靠近我们。我给你们举这个场景，就是这个很像现在的基督，就很像这种就是巫术。你之所以头脑当中有这种想法，这本身就是来源于巫术的。知道吗？你以为你只要就像念阿弥陀佛一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个一百遍，那个阿弥陀佛就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这种都是巫术，而且这种巫术在中国北方都很多的。有一部中国电影，国内电影好几年以前呢，你们到时候可以看看，叫《北方一片苍茫》啊，这个是很真实的，讲到北方很多农村的巫术，很真实的，在北方农村肯定有很多，肯定很多，肯定有很多的，这种电影都是拍的比较真实的，这种就是巫术。巫术呢，就是用一些咒语，用一些图画来帮助你得胜。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耶稣基督只有三个字的秘诀，叫跟从我。这个电影的名字好像叫《北方一片苍茫》，我好很多年以前，很多年以前看，那个恐怖片叫啥？你们不用看了。看了会害怕的，你不需要看这种，我只是给你们讲个细节而已。